北戴河会议临近，国防部官网出现重大异常，共产主义电脑横空出世，马姆达尼震撼纽约，川普推双轨战略，打算释放360亿促全面和平协议，摊牌啦，唔再扮嘢啦，中共养老金惊天骗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预计在近期召开，就算中共当局未正式公布会期和议程，但从北京到河北沿海小城北戴河沿线的安保已显著升级。多位知情人士和访民透露，途经路线上的岗哨增加了很多，车站和列车都实施了多重查验，显示中共高层可能已经陆续进驻当地。北戴河会议虽然属于务虚性质，竟然长期是中共高层在夏季协调国家大政方针、人事布局和内部路线分歧的重要平台，亦被视为中共政治动向的风向标。据消息人士透露，今年会议将聚焦分析上半年经济走势，为迟迟未定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定调，明确其会期与议题的范围。化名袁凡的学者对大纪元表示，疫情之后多位离休高官虽行事低调，但他们对国内政局和国际经济情势依然非常关心。他指出，曾经的政治局委员、部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等人对现任领导层感到不满，抱怨的声音比胡锦涛时期重要多。北戴河现在成为他们度假之余交流批评意见的地方，领导层对这些元老的不满情绪非常之紧张，对可能发声的老干部采取更严密的安保措施，这个亦都可以视为对他们的防控。在北京的辽宁访问，赵女士向记者表示，她从同伴处得知，最近从北京前往北戴河的沿途设置了7道检查关卡，从北京站进站就检查一次，上车再查，车上还有警察巡逻检查可疑行李，到了北戴河站落车继续查，出站搭出租车还要再查一轮。据说那边很多路口都设了警车和便衣，气氛特别紧张。另一位熟悉访问社群的知情人士透露，北京、河北两地近期已经发出口头通知，要求地方维稳控制对象不得接近北戴河沿线，现在连买去北戴河方向的火车票都难，他们一查到你有维权记录，系统就限制购票。我一个姓杨的朋友28号早上6点就被辽宁追到北京的警察带走，他原本打算进京上访，再绕道去北戴河，他每年都这样做。北戴河会议之前，中共上将苗华27号被免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一套人马两个牌，统称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其成员任免分别由党代会和人大会议确认。换句话说，苗华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党籍仍需要在中央全会免除。曾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的苗华，去年11月被宣布停职检查，今年4月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5月底被移出国防部的中央军委委员名单。苗华是党魁习近平的亲信，其落马被外界视为习军权旁落的重要标志之一。另外，中共国防部官网出现重大异常，网站上原本的高层这个栏目整个都被拿走了。资深媒体人李大宇表示，是有观众向他爆料说，海外评论家只注意到一个细节，5月30号到31号，苗华的资讯从军委委员的网页上被删除，而5月31号那天，国防部网站实际上更大的动作是将高层这个栏目整个删除了。他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失去军权的绝对证据， 佢仲写咗几段自己嘅分析话：如果系习近平主导嘅清洗，何卫东嘅查处应该好快报道，咁样先至能够显示出佢嘅权威。另外，国防部网站删除咗何卫东同张又侠嘅相关报道，但中共其他官方网站一切正常，呢、这个就好唔对路，绝对唔系习近平主导清洗嘅状态。海外独立时评人蔡慎坤26号亦喺自己 X 账户上爆料，佢亦发现国防部官网改版之前嘅高层动态被要闻取代，军委委员、军委副主席、军委主席嘅页面完全消失。然后喺新版嘅要闻中，苗华同何卫东嘅名字全部抹咗去，落手好重，好犀利。李大宇补充。要闻只剩低习近平同张又侠，系好诡异。本来习最想清洗嘅系张又侠，结果张又侠保存咗，咁就讲明主导清洗嘅唔系习近平，啱啱好系张又侠喺度主导清洗。最近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嘅仔、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喺上海嘅2025瑜伽组论坛上出现。与陈吉宁等高层共同揭牌中国资本市场学会，令他重新引起关注，大家亦开始热烈讨论他的政治角色。自从2024年1月成为民政部副部长以来，胡海峰负责管理全国社会团体和基金会的登记，但是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规，所有社会组织必须向民政部门登记，否则视为非法组织。不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8个民主党派，从来未在民政部登记，这个法律漏洞长期存在而且备受争议。时评人杜文指出，胡海峰作为分管社会组织的副部长，理论上拥有对全国性社会组织的登记与取缔权，若果严格依据法律，民政部有权认定被登记的中共为非法组织，甚至可以采取取缔行动。不过杜文认为这个可能性在现实中几乎为零。胡海峰作为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仔，其仕途与政治生命完全依赖中共体制，指望他挑战中共合法性无异于与虎谋皮。他形容这个悖论是中国政治的黑色幽默，反映了法律在权力面前的无力。而近期胡海峰的公开露面和习近平权力移交的传闻，将中国政治的荒诞与危机展现得淋漓尽致。随着九三大阅兵和四中全会的临近，胡海峰的角色和习近平的权力动态将怎样演变，值得持续关注。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出现震撼翻转，33岁来自乌干达移民家庭的州众议员马姆达尼，以进步派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姿态击败政坛老将前州长科莫，成为民主党提名的领先者，震惊全国之余，亦引发民主党温和派对左倾的反思。外界认为马姆达尼通过初选凸显美国进步派新世代的集体焦虑。马姆达尼的政见主打租金冻结、免费巴士、市营杂货店和对有钱佬的征税，直指纽约严峻的生活负担和贫富不均。他擅长社交媒体，并赢得大批年轻选民的支持。时评人 LT 表示，对于马姆达尼的政见，美国人普遍认为这个是好主意，但相信中国网友一听就会反感，知道是呃人，因为中共执政几十年一直拿这样东西来呃中国人，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根本做不到。但是美国人、纽约人就没有这样的痛苦经历，没办法理解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 LT 分析，纽约市长权力有限，这些预算要从议会来拨的，现在的议会成员不是说都是社会主义者，但选举就是这样。LT 观察选举发现，简单不费力的两种手段就能得到选票。第一，高举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第二，煽动贫穷阶级的不满或愿望。马姆达尼两者都用了。 所以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纽约人这么支持他。但 LT 觉得他就是在呃人。川普25号首次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表示，马姆达尼是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癫佬。纽约州长霍采尔26号在拉瓜迪亚机场一次活动中表示，还未准备好支持马姆达尼的市长竞选，批评他对有钱人加税的计划无助改变负担能力。与此同时，很多民主党人亦明显和这位初选赢家划清界线。据纽约邮报报道，霍采尔表示，我只是专注于负担能力问题，但对任何人加税将无助解决这个问题。我确保创造就业的人留低，并提供高薪水工作。华尔街日报报道，马姆达尼可能主政纽约市，令华尔街惊恐不安。曾经在布隆伯格手下担任副市长，现在是花旗集团高管的艾德斯海纳说，这里有很多警示信号在闪下闪下，下一任市长将面临艰巨的任务。专注于比特币的金融服务公司 Professional Capital Management 的执行长安东尼庞普利亚诺说，真不相信我还需要说这个，但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在所有尝试过的美国城市都失败了。一些金融高管倾到支持现任市长亚当斯，金融巨头们认为亚当斯上任开始就比他的前任白思豪有所进步。亚当斯26号正式启动竞选连任活动，并将自己定位是蓝领阶级的候选人，发誓要从含住银匙羹出世的社会主义者马姆达尼的手里边拯救纽约市。亚当斯强调，6月24号初选两日前结束，但真正纽约的未来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时评人张天亮呼吁，这个其实是美国人民出了问题。美国是民主社会，如果选民没办法做出有道德的判断，对政策效果不清楚竟然仍然去投票，那就显示出选民的问题。而选民的问题源于美国的教育失误，导致他们没办法做正确判断。因此更重要的是在纽约州对有权投票的选民开展教育运动。从现在到10月的5个星期内，必须清楚讲明马姆达尼思想的危害。法律手段固然重要，揭示错误和可能的灾难同样关键，这个是现在很急的任务。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川普政府正在静鸡鸡地推动一项外交新棋局，考虑释放高达360亿美元资金作为诱因，促使伊朗重新回到核谈判台。 CNN 引述多位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和伊朗停火，川普政府已经在幕后持续和伊朗进行秘密协商，美方准备提供高达360亿美元的经济诱因方案，包括允许伊朗使用300亿美金发展民用核能，并解冻60亿美元受限制资金。这个举动被视为川普政府在军事行动之后推动中东和平的关键策略。报道指出，这些资金不会直接来自美国，而是由波斯湾地区盟友出资援助。另外，美方亦都准备将遭到轰炸的福尔多核设施转型为非浓缩用途，由第三方国家监管营运。根据 CNN 取得的谈判草案，伊朗若果接受条件，必须完全放弃浓缩铀计划，并接受国际监管。白宫中东特使米科夫和波斯湾合作伙伴在6月20号举行闭门会议，讨论细节。米科夫表示，美方正推动一项全面和平协议，将以强大经济激励换取乌克兰的让步，避免重演核危机。与此同时，针对部分媒体质疑美军对伊朗核设施空袭成效有限，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6月26号严正驳斥，称报道为政治操作， 试图削弱川普政府形象。他强调，初步报告未经交叉验证，内容不具可信度，并且故意忽略后续卫星成像和情报分析。克格塞斯指出，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评估，美军午夜撤除行动摧毁福尔多核心浓缩设施，导致整体浓缩系统瘫痪。他并展示空袭前后对照图，显示地下设施损毁明显。克格塞斯强调，媒体炒作只会为伊朗政权争取喘息机会，这个对全球安全毫无助益。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亦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FBI 已着手调查谁将敏感报告泄露给媒体。他强调，泄密行为违法，应依法追究责任。川普总统则在 Truth Special 发文，指责是民主党人士刻意向媒体放料，试图削弱政府行动正当性。他写道，他们不希望美国成功对抗伊朗核威胁，宁愿看到我们的努力被媒体抹黑。即使美方释出谈判诚意，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26号公开表示，现在德克兰没有重启谈判的计划。另外，美方表示将会持续结合施压和诱因双轨策略，推动德克兰重新回到谈判台。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指出，我们已经开启外交大门，接下来取决于伊朗是不是选择和平路线。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则呼吁，应该准许核查员尽快重返福尔多和纳坦兹，以掌握设施真实损毁程度。外界普遍认为，若果伊朗拒绝核查或继续拒绝谈判，将再次引发区域紧张升温。由于经济衰退，中共当局在很多事情上边已经没办法解决种种社会和民生问题，之前只能做下个样自欺欺人，过得一日算一日，现在摊牌了，不再扮嘢了。6月24号，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消息，按照关于在全国范围实施个人养老金、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政策规定，个人养老金领取的时候，按照领取额的 3% 缴交个人所得税，不区分本金和投资收益。讲白啲就是，你交了10万元个人养老金，交了20年之后想拿出来，个人养老金没有利息，不单止本金还要再交3%的所得税。有网友说，这个凭什么呢？视频人翟山英表示，3年前我就警告过个人养老金的问题，存到中共指定的银行账户，就没有明确取款政策，现在拿钱要等到退休，拿出来还要交税。中共这么大一个国，哄中国人缴纳养老金已经3年了，竟然连取用细则都没有，最后还是想令老百姓交税。中共发的所有东西都是呃人的，被老百姓以为这个是为了他们好，其实只是割韭菜。这么多年来，中共没有帮过老百姓，信他的人呢，真是令人无法理解。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收入来源，中国缺乏主要的经济支柱。26号，中国审计署公布了2024年度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里面披露了很多地方政府造假、骗报、非法集资、黑扣民生费用和乱禁征税等等的违法乱纪行为。这份报告最令人震惊的部分，是地方政府挪用民生资金的行为已经到了完全不顾百姓能不能够活的程度，特别是养老金被挪用的情况非常之严重。据审计署指出，全国有13个省份将原本用来支付养老金的资金秘密挪用来还债，总金额高达406亿。另外还有20个省份将本来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的养老金支出全部转嫁给国家统筹基金，这个就等于是侵犯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时政博主小翠表示，我非常理解现在年轻人选择不交社保的原因，因为不单止是未来可能拿不回，现在的社保费用已经被挪用走了。全国34个省市里面，竟然有超过一半的地方在想办法将自己的财政支出转嫁给养老基金。这么多问题不单止令人担心， 仲令人怀疑。面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这个养老基金根本撑不下去。看来这个体系真的是浓厚的蛀虫现象，令人心寒。更夸张的，竟然有16个省份找了90家中介，内外勾结拿出养老基金的钱。比如审计署点名哈尔滨荷城区一个中介，从2019年开始长期向4名公职人员行贿，通过各种造假为不符合条件的人违规参保，然后从养老基金呃了 1.15 亿元，中介获利400万。小翠表示，剩下的钱有可能都被官员贪走了，这个真是令人震惊。审计署的这份报告基本实锤了我们之前对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有几咁恶劣的各种担心。而且中共的各级政府确实没人性，为了同自己还债，义务教育经费、扶贫基金、养老基金、抗洪救灾和老百姓生命安全相关的钱，他们都敢挪用，简直是草菅人命。但我们亦要清楚，老共自己审计出来的东西，那些都是他们认为可以给我们看到的那部分，而这些只是中国财政乱象的冰山一角。习山英亦表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大家都没希望，对这个国家都没希望，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只要你理性不傻，你会发现中共不知道要将这个国家带去哪里。好多人现在靠借钱过活，过一段时间连借都借不来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